美国财长耶伦表示，美国将加强力度打击违反制裁俄罗斯石油的黑暗舰队，同时不排除针对协助俄罗斯的中资银行采取制裁行动。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任内最后一次的美中经济工作组会议呢，是在12月15号到16号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行，是由美国的财政部副部长 Shambo 还有中国的财政部副部长廖敏共同主持。美中两国财经官员在特朗普上任之前贸易战山雨欲来之际展开金融对话，有哪些议题值得我们观察呢？美方打击黑暗舰队，制裁中国银行，再加上俄罗斯现在自身的经济陷入越来越深重的危机，这些相关发展能对普京形成多大的压力？能否促成俄乌停火，并对中俄一的结盟造成一定的冲击呢？我们今天继续请教两位美中经济的专家，一位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教授，非常欢迎二位。那么下半场我就直接先请教这个有关于耶伦的说法，他说要打击这个所谓的黑暗舰队，不排除制裁中国银行。谢教授，您认为这样锁定打击普京的石油收入，还有中国的经济支持，加上现在俄罗斯卢布大贬，通货膨胀，从这个经济来下手，能不能真的打到普京的软肋，对他造成压力，促成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俄乌战争的停火呢？谢教授。
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呢，我们知道这两年前这个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开始施加的时候呢，当时对这个俄罗斯的冲击呢是非常大，啊，基本上把这个卢布俄罗斯经济呢排斥在这个西方这个金融体系之外，对吧？但是实际上现在呢，到现在开始两年战争过去以后呢，我现在实际上俄罗斯已经适应了。啊，或者说是它是已经，转型进入了一种战时经济。我们知道它现在把这个大量的那个 GDP、大量的这个产值呢，转移到那个战争军火武器的那个制造啊。当然这个俄罗斯人民的这个生活水平肯定是要下降，因为它比方说原来可以买到很多欧洲的豪华的好那个优质的商品，那现在呢只能从这个中国啊。从中国进口呢比较质量啊或者档次上都比较低一点的产品，它生活水平可下降，但是俄罗斯它有自己的那个粮食的供给，对吧？然后说有能源的供给，在这两个项之下的话呢，可以采取一些 austerity 的那种，就是说缩紧的那种财政政策的话呢，它经济上实际上是很难，现在这个经济上制裁实际上已经不太能奏效了。但是我想这个可以转变这个俄乌战争的局势，川普可能马上就要这样做，他需要，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停止这个俄乌战争。那一个办法就是呢，他会给乌克兰施加压力，用这个土地换和平，然后跟俄罗斯呢，我想会呢，实际上美国实际上是现在对俄罗斯的政策呢，我觉得是有点需要调整。那我们不需要其实对这个俄罗斯要一定要采取把它给围困住或者怎么样消灭掉这样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强硬的这个措施。它已经不是个共产主义国家。我认为北约呢，实际上川普也说过，要需要重新调整评估北约的那个作用和北约未来的方向。那甚至不排除，如果其他国家不出钱的话呢，美国可以撤出北约。呀，北约本来就是为了打击共产主义成立的。现在呢，共产主义的那个中心呢，已经不在俄罗斯，也不在东欧，它所以应该转向打击中国共产主义。如果你要是重新考虑一下北约的政策的话呢，你就会发现美国不需要去跟这个俄罗斯直接对抗，它应该准备好下一个真正对抗的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府，所以呢，如果美国放着，就是说缓和对跟俄罗斯的关系，啊，并且呢是切断或者是这个让这个俄乌之间这种同盟呢，中俄之间这种这个同盟呢，解体呀，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美国更好的一个策略。
好的，感谢谢天谢教授。金鹏先生，我们今天请教两位经济专家，虽然谈的是经济问题哦，但是我们知道打仗就是金流嘛，所以经济问题它牵动的其实是可能战局的走向和全球的战略。请教您的是，卢布贬值，还有俄罗斯经济2025年被认为说可能会濒临崩溃，再加上刚才我们前半段谈了这么多中国的经济问题，还有特朗普上任之后要对华发起的关税战，甚至不排除制裁中国银行，这一连串的动作对于俄乌战 战局，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中俄伊这个新轴心的结盟，它究竟影响是什么呢？从经济角度来给我们切入谈一下，秦鹏先生。
对川普的政府来讲呢，我们说他其实在现有的政策基础上的话，他一定会做得更多。我认为他呢会采取这种叫一手拉一手打，一手软一手硬这样的一个这种方式去逼迫呢这个普京坐下来，对吧？那从硬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包括呢对这个乌克兰加大这个武力的支持，现在呢实际上已经在通过这个拜登政府在做这件事情了。再有呢就是制裁中共这边，然后呢对俄罗斯可能威胁使用更加严厉的这种金融制裁，再有呢包括这个能源方面呢，如果把这个价格打下来，把它整个限制住的话，其实对俄罗斯的整个的这种外汇它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虽然它整个可以内部自给自足，但实际上它也是需要呢使用大量一些外汇去做它应该做的一些事情的。再有呢，我们说俄罗斯的这个一个软肋的东西的话，你还可以制裁更多的这个它的官员的高管的这种个人资产、白手套企业等等的。当然这是硬的方面，就会逼迫呢普京你不得不坐下来谈，因为对普京现在呢他并不是愿意坐下来谈的，因为呢他涉及到他一个面子问题，涉及到这个整个如何向国内交代的一个问题。当然另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说这个对普京对整个俄罗斯来讲呢，川普这边还有一些软的一些各种看起来是利诱的这种方式，包括呢把他拉入到这个民主阵营当中，对吧？就是一起来去对抗中共，然后呢一起大家去发展整个国家国际社会给他更好的一个这种地位的东西。再有呢解除制裁，包括呢恢复他的SWIFT 的系统的这个使用等等，这些方面来讲呢对于俄罗斯其实这也是一些这种利诱的方式。我认为呢川普呢很可能上来之后的话会在全面的方式的话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会简简单单的话呢去只是一个打或者只是一个拉。
一边拉一边打，那么也想请教谢田教授，这个特朗普总统他上任第二任期之后，是不是有可能采取这样的一个战略来制衡中国，就拉拢这俄罗斯？再来也想请教您，特朗普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 他曾经说过，其实瓦解中国、俄罗斯、伊朗新轴心最好的策略就是美国自己有一个稳定的能源政策，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谢教授？
是的，我们知道，实际上在这个川普第一任期呢，美国已经实现了能源独立。当时是美国，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净的能源这个出口国啊，就是说美国自己可以完全可以满足。如果满足了这一点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美国对这些中东石油啊这些的依赖性就会降低。美国能源可以大量出口的话呢，也可以减低欧洲对这个美元那个对这个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啊。但是后来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个后来这个趋势有所变化。那现在川普的上任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呢，第一件要做的第一批事情之中呢，就包括这个恢复，比方那个 Keystone 的那个石油管道，恢复这个钻油的。刚才秦鹏提到这个怎么样停止俄乌战争的话，我倒是有些不同看法。这个俄罗斯实际上是一直想这个谈判的，他从来没有关上谈判的大门。但实际上是乌克兰呢，这不愿意谈判，因为乌克兰已经这个通过法律说定的不跟普京谈判。那这个实际上是这个乌克兰需要先做出一步，就是说他要同意解除这个法律，要开始谈判啊。我觉得这个的谈判呢，就是说要这个也需要一个川普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才能达成这个俄乌之间这个和解啊。只有这个俄乌战争停止了啊，美国不再会在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呢，就是再过度的去操心或者去卷入他精力，投入这些钱和那个和武器的供给的话呢，那川普政府才可以真正的应对美国的其他的威胁啊，比方来自伊朗的威胁，来自中共的威胁。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些国际上的事情，我们最开始也提到，就是说中美如果能够联手或者合作或者解决，那确实可以解决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问题。
好，很快念一个网友评论，请秦鹏先生帮我们回应做总结了。网友说 ，Read Clear 说，打击偷运俄罗斯石油的黑暗舰队，制裁资助俄罗斯的中国银行，这两招只是毛毛雨，不足以促成俄乌停火和中俄伊朝新轴心的崩溃。谁都知道，中共是在配合制裁，是坐在明处；支援俄罗斯是坐在暗处的。秦鹏先生大概有这个半分钟，跟我们今天做个总结吧。谢谢您。
对， 这个网友的话说的很对，其实呢现在呢这么做已经有点晚了，如果呢当初拜登政府做的更早的话，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去制止中共的帮助俄罗斯的。但另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刚才说这个对于川普来说，他会有更多的手段，更多的大棒和这个利诱的方式，逼迫呢就是俄罗斯，逼迫呢乌克兰坐下来谈，坐下来的真正的去解决问题，然后呢最后把这个重心转移到这个印太，转移到中共这边。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接下去会看到呢整个世界的格局的一个变化。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秦鹏先生还有谢田教授二位跟我们带来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大家，今天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